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。今天这个三圣菩提的空性中道真实义单元，我们继续略谈如来种。九恼处也是如来种，九恼又称为九难，主要是说释迦佛往世在因地所做的业行，在成佛时示现了果报。为什么要讲这九恼？九恼是说因地所造的种种业都不用去追悔。只要忏悔说以前做错了，以后不要再做了，但不要一天到晚不断的追悔着，我以前为什么做了这个？而您清净以后想要成佛，却必须想起以前的烦恼事项，这就是追悔。这些会让您追悔的事，在以后修正诸地行菩萨道的过程中，都会让您成就道种至现观的因缘。其实，在释迦佛因地广行菩萨道的过程当中，也是造业忏悔以后，再提起观九恼处的许多往事，而一一帮助他升起了种子，然后成佛。九恼第一件事情是说，佛在往世有一次当婆罗门时，名字叫做火蛮，他有一个朋友叫做护喜，他常常来邀请火蛮去拜见迦叶如来。可是当时火蛮不信佛，就说何必去见这个秃道人？因为出家剪光头发像是秃头，就因为用这种恶言语，三度拒绝了他的好友护喜的邀请。所以成佛以后要示现6年的苦行果报，6年中每天只吃一麻一麦，就这样子过了6年。第二个苦恼是佛在往世曾经当博戏的浪人，博戏就是以赌博为游戏，浪人就是到处流浪。他有一次诱惑一个妓女，这个妓女叫录像，到毗支佛所住的树林中行淫，然后把那个女人杀掉，嫁祸给毗支佛。所以成佛以后有孙陀利女的淫行毁谤事件发生。第三恼，以前有一世当商客的首领。以前做贸易都是一队人一起出去贸易，他当首领，因为争夺船只，所以跟另外一队的首领互相格斗。他用矛把对方的首领大腿刺穿了，可能是刺穿动脉，所以那个首领死了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成佛以后有一天起食时被木枪刺足，穿透脚掌，这就是果报。第四恼。有一世曾经当婆罗门，因为嫉妒比婆舍如来及比丘众受，盘陀王供养，所以就毁谤如来，并且叫他座下的500位弟子一起辱骂。比婆舍如来说：“你们应该要吃马麦。”所以成佛之后，跟500位阿罗汉在毗蓝邑吃马麦90天。那500位阿罗汉就是以前他的500位弟子。第五恼，在释迦佛因地往世家族捕鱼时，他那时是小孩子，曾拿一根木棍把鱼头打了3下，所以他成佛时释迦种族被琉璃王灭了，那条鱼就是后来的琉璃王转世来灭释迦族，没有办法救护，佛陀也得要头痛3天，因为往世打了人家的头3下。第六恼就是起食不得，这是说。有一次，佛入婆罗门聚落乞食，婆罗门王制限，不许任何人供佛，否则揭发500金钱，所以空钵而回。第七恼是在过去佛时当比丘，因为另一位无甚比丘每天都被善患妇人很丰盛的供养，由于嫉妒的缘故，毁谤无甚比丘与善女私通，因为这个往事的毁谤。所以成佛之后，有瞻遮女在腹部系着木盆来诬赖是跟佛所有的胎儿。第八恼是有一世叫做须摩提，他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，因为他心里面有私心，不想让那个弟弟一起来分家产，所以就把那个弟弟推落悬崖，再用石头把他砸下去，果报就是成佛以后。提婆达多推下巨石，压伤了他的脚趾。第九恼，佛有一世在阿罗婆伽林， 正好遇到冬至的时节很寒冷，这整整八天受寒冷，不得不向人家祈所三衣来御寒，这是第九恼。这九恼为什么会是如来种？因为这九恼都是在释迦菩萨修正菩萨道、修正成佛的过程当中，于梦中或定中示现了往事因缘，直到往事的事情，从这些事情中去做探讨，结果成就诸地的种种现观。所以过去您做了不好的事，有时入定看见，有时梦中看见，这都是正常的，因为还在反复位，做了这些事情是再正常不过了。即使往事有过多么重大恶事，都是如来种，因为正的某智慧会发觉，原来借这个因缘可以成就某一地的现观，所以往事做了某些事，就像佛的九恼一样，都不必追悔。未来是在定中或梦中看见时，智慧够，因缘成熟，他就会帮您成就佛道。所以想要成就佛道的人，一定不能离开众生，不能离开人间一切法。因此说九恼处是如来种，换句话说，不能离开种种恶劣的众生而成就佛道，因为一切智慧的正德都要在这才能有因缘发起，否则就没有因缘发起。而十善业所成就的福德，也是因为有恶劣的众生的福薄或贪财，才有机会布施及度众，才能具足成佛所需的福德与智慧。因此十不善道是如来种。文殊师利菩萨说了这么多不同于二圣的法，就做了一个结论，大略说起六十二种外道见及一切烦恼都是成佛的种子。诸位听到这里应该有一些了解，不要以为诸地菩萨种种现观都是在多么清安的环境中成就，诸地现观境界的成就都是因为现见某人出现了某个现象而去探讨，刚开始探讨时并不知道结果如何，当您的因缘成熟了以后，探讨到最后那个现观成就时，才会知道是什么。像犹如镜像、犹如光影等现观，都是要这样修来的。所以说众生是菩萨成佛种子，如果离开了人间众生所有的境界，就没有成佛的种子让您发起。所以说六十外道见以及一切烦恼都是佛种。维摩诘菩萨恐怕大家听不懂，特地在问文殊菩萨，文殊菩萨答复说，如果有人看见了无为的真实境界以后，就进入了无为境界当中，这个人就不能够再发起无上正等正觉之心。这就是说，辟支佛阿罗汉入了无余涅槃以后，就没有机会再来发起无上正等正觉之心，就不能修学佛道，不能成佛了。譬如在高原陆地没有水的地方，就不可能升起莲花，一定要在卑下低洼的地方，并且是淤泥当中才能够升起莲花。所以最漂亮清净的莲花却是从最卑贱的淤泥当中出生。换句话说，如果要成佛就得在人间，因为人间是贪嗔痴慢疑五欲具足的地方。这就好比淤泥，只有在人间您会看见各种众生奇奇怪怪的千般想法，让您料想不到。正因为有这些因缘，才能够帮助成就佛道。就像是看见无为法而进入无余涅槃中的人，他终究不再可能出生佛法，只有在烦恼淤泥当中才会有众生能升起佛法。又譬如把种子种在虚空当中，始终不能生长的，只有种在有堆肥不尽土地中，种子才能够滋养而生长得很茂盛。同样的道理，进入无为法的正位无余涅槃中的人是不会升起佛法的。若是升起了我见，而这个我见就像须弥山那么大，都没有关系，都还能够发起无上正等正觉的心，渐渐的就可以出生佛法了。所以应当要知道一切烦恼就是如来种。譬如有人想要得到无价的宝珠，可是他却不肯到大海里面去寻找，那就永远得不到。同样的道理， 不进入烦恼的大海当中，就不可能得到一切种子宝珠。所以在大乘佛法中有一句话很有名，说宁起我见如须弥山，不起空见如芥子许。芥菜种子比芝麻还小，宁可升起一个我见，而那个我见比须弥山还要大都没关系，因为它一定不会入无余涅槃。可是如果对一切法空的执着只要存在一点点，这个人就不可能成佛了，而且这个人会把断灭空当作真实法，就会毁谤最胜妙法。举个例子，假使有两个人，这两个人中宁取其一不取另一，哪两种人？第一个人悟错了，他说真如就是离念离知，然后他就自以为悟，上了法座开示说师父说法是不骗人的，圣人是从来不骗人的，他就以圣人自居。你们要证真如，只要心中无念，清楚明白就是证真如。即使是这样大妄语的人都胜过另一个人。那另一个人说一切诸法缘起性空，苦空无我无常，全部要灭掉，灭掉以后有个灭相，这个灭相是不可能再被灭除的，所以它是不灭的，这就是真如，这才是真实空。他讲这个真实空的时候，就是恶取空见。这空见纵然比芥子还要小，但是如果菩萨起这么一个空见，那就不许了。佛法有个典故，是说文殊菩萨起空见，被佛贬向七铁围山外。您看，就这一点点空见，把它认作真实佛就不允许了，何况把这灭相不灭的断灭空当作真实法，这已经是恶取空了。而且空见并非如芥子许，而是如同须弥山一样大，所以不能把空无当作真实法，应该要好好的在真实法上去亲证。我们身为佛弟子，特别是出家而身披僧衣，怎么能把佛的阿含解脱道真实法变成虚相法呢？因为一切法空就是虚相。可是佛说的解脱不是虚相，佛特别声明涅槃常住不变法真实，这是阿含解脱道中讲的。结果传到今天，当僧众食如来食，住如来家，穿如来衣，说如来法，竟然把如来的法弄成虚相法，把这个虚相法断灭空当作真实常住真如，这就是只取空见如须弥山大。所以法真实、解脱真实、涅槃真实、常住不变，不是虚相法，不是断灭空，所以佛法不应该解说成一切法空，只有蕴处界诸法才能说成一切法空。佛在阿含中说明解脱道时，就已经强调真实不虚，所以佛特别附嘱说，我入灭后末法最后八十年，把十大声闻弟子一一点名，结果一个个都推掉，其他所有声闻弟子也都推辞，最后是谁来荷担最后八十年的如来家业呢？一个在家人，就是一切世间乐见离居童子，他就是未来的月光菩萨，他愿意承担如来藏大法到最后末法八十年，这才是发大心的菩萨。所以佛法真实、解脱真实、涅槃真实，不是断灭虚相法。性空为名，就是细论一切体性是空，只有名相。如果般若是细论，佛陀又何必宣讲十几年？难道佛在人间十几年的宝贵时间，只是为了细论才来讲般若吗？果真如是，般若就不应该称为实相喽。所以我们大家对空见都不要任取一丝毫一些许，都不应该有。从经文内说，菩萨们对谈了之后，显示大乘佛菩提道的真实以及圣妙。 到此告了一个段落。这时声闻弟子们总得谈一谈他们对大乘法的看法，所以大迦叶尊者感叹地说，譬如高原陆地不生莲花，悲思淤泥乃生此花，知道菩萨不断烦恼而证菩提，不离世间境界而证禅定，所以非常的可贵，是声闻人所做不到的。声闻弟子们觉得菩萨的法真是不可思议，而佛菩提种竟然是在烦恼中出生。所以这时大迦叶尊者赞叹道，太好了，文殊师利啊，你说这些话让人听了真是觉得快慰啊。诚如所说，尘劳中的有境界法都是如来的种子，也就是说，如果离开有境界法的六尘境界，想要发起如来的种性就不可能。我们这些声闻人如今已经不再能堪任发起无上正等正觉之心了。换句话说，因为这个法太深了，我们具解脱的大阿罗汉们竟然听不懂，所以既赞叹又恐惧，不敢走这一条路，所以没办法再发起无上正等正觉之心。也就是说，他们舍报时一定要入无余涅槃的，不敢回小向大来走菩萨的路。然后他说了一个譬喻，即使心性再怎么恶劣，甚至犯了五种无间地狱罪，也就是在世间法上杀了父母、阿罗汉乃至谤佛、谤法等等，都还可能发起意愿来修学而出生了佛、成佛之法。这种十恶不赦的人都有可能发起无上正等正觉之心而出生了佛法。可是我们声闻人听到这样甚妙法，又发觉法太深奥了，我们难以听懂，修正又非常的困难，又是已经败坏大乘菩萨根性的人，永远都不可能再发起无上正等正觉之心，不可能修学成佛之道。我们舍报后将会入涅槃，就好像五根已经毁坏的人一样，已经无意领受五欲了，所有的五欲已经无法使他受乐而得到世俗利益了。同样的道理，我们这些声闻人已经断除见惑与思惑了，结使断尽，在佛法中已经没有办法再进修了，所以永远不会再有一个爱要成佛的心。这意思是说，佛法指的是成就佛果的法才能叫做佛法，如果不是成佛之法，就不能说它是佛法。阿含解脱道只能使人成就阿罗汉果，只是佛法中的一小部分而已，只能称为罗汉法。在阿含解脱道中有讲两种观行法门，出离观、安隐观，可是阿含解脱道讲的全部都是出离观，并没有讲到安隐观的内容。所以真实的佛法是唯有大乘经典所说才能使人成佛，才是真实的佛法。于佛法中无所复异，这佛法两个字讲的就是成佛之法，正是大乘法的般若及唯识种智。所以声闻道与菩萨道是大不相同的，不同的地方是因为三圣菩提的正道内涵本身有极大差异，所以声闻人没有办法成佛。佛入灭之后，没有一位三明六通的大阿罗汉能继承佛位，因为他们所证的只是阿含解脱道的三明六通，没有般若实相智慧，所以没有人敢绍继佛位。这就是说，凡夫在佛法中有反复，可是菩萨在佛法中不会有反复，声闻人在声闻法中也不会有反复， 那既然都无反复，那是一样吗？当然不一样。凡夫与佛法有反复，是说假使他的缘浅有一天帮他明心了，他还是会退转，最后不学佛法了。这就是不愿意让善知识摄受，又无法超越善知识，却想要控制善知识的一切弘法大事，既不能如愿，于是退转于世俗法中去学做人了。所以菩萨璎珞本业经讲，十劫以前舍利佛与王子法才都明心而进入第七诸位，可是没有遇到真善知识摄受，心中终于又怀疑起来而退失。在退失后的十劫之中无恶不造，终于遇到了佛陀才能得度。菩萨之中也仍然有声闻，菩萨声闻有两个意思。第一个意思是说佛世的全部菩萨都是声闻，因为都是经由听闻佛陀说法的音声而悟入，所以菩萨也都是声闻。可是菩萨声闻还有另一个意思，是说他刚从声闻法中转过来，成为初发成佛心的菩萨，他求悟非常急切，开悟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的名声，可以拥有大道场，可以有广大眷属，所以悟了以后，期望他为原来的道场效力是不可能的。也有人只为自己着想，所以急着去隐居。当然，也有人不去隐居，悟了即刻出来弘法，要当大师。所以，他想的是自己的利益，而不是为了整个佛教，应该如何去配合菩萨僧团弘法。这也是属于另一菩萨声闻的意思。所以声闻有两种意义。那二圣人为什么都叫做声闻人？因为声闻人会成为初果乃至四果的圣人，都不是自己有能力证悟二圣菩提，需要经由闻声而悟道。因为他们舍受后都会入五余涅槃，没办法重新在自己断我执，因为心性是声闻，必须闻声而入二圣菩提。九学菩萨就不一样，当重新再来受身，虽然不离胎昧，还是可以在自己悟出，这叫做九学菩萨。如果菩萨是新学位，就会被算在菩萨声闻里面，如果没有善知识摄受，就算后世能自己重新参出也没把握，心里老想着是这个吗，怀疑而退转，实相智慧就起不来。所以菩萨与声闻之间有异同之处，大家也应该了解。因为时间关系，留待下一集解说。阿弥陀佛。